所以是我们为新的一季主日学的开始向你感恩，为我能够有机会回到教会来教主日学也向你感恩，为有同学有弟兄姐妹一起来上课，我们一起学习，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哦，耶稣，我赞美你。爸爸，罗库尼达克利汉的，韩德克利汉的，克罗巴坎德克利汉的，韩德克利汉的，克罗坤德克利汉的，巴坤德克利汉的，克罗伊汉的。亲爱的圣灵，你是这本圣经的作者。巴巴的困的遗憾的，巴克的遗憾的，一本圣经都是你所漠视，巴克的遗憾的，你不仅是圣经的作者，你也是圣经的诠释者，你也是那一位用圣经的话一种米养百种人的我们的属灵的奶妈。韩巴都困的可是遗憾的，图库库都可是遗憾的，离了你我们读经就读不出滋味，离了你我们读经也没办法得到生命的供应，都需要靠你，因为都要靠你，所以我们这堂课讲怎么样读经可以读到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当然需要靠你。耶稣，我赞美你。巴克的可是遗憾的，困的可是遗憾的，我们为这本圣经来赞美你。巴克的困遗憾的，为你感动四十多位的作者来写下这本圣经，又用你无比的大能保守了这本圣经，完完整整的存留到现在，交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感谢你，也为我们都读过书，都认了字来感谢你，为我们信了主，知道要读这本美奇妙的书，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来指教，让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上，从这本书得真实的益处。我们感谢你，为这一季这个班级，求主你来向我们施恩，使我们从这当中得实在的益处，让教的听的一同蒙你的恩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因为不知道这班人会多少呢，所以我椅子暂时这样排，可是如果慢慢呢知道人不多的话呢，就可以排成一个圈，好，这样的话就比较不是那么严肃。那我们呢这一季呢要讲到读圣经这一方面的啊。那读圣经的话呢，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呢都知道要读圣经，好，从一信主开始一定会有人跟你说你要读经，你要读经，好，所以认真的基督徒呢就认真读圣经，每天尽量每天读，好，可是读呢，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呢？人家不一定会跟我们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就光知道要读，读就对了，好，你爱耶稣要追求要读圣经，读就对了，可是读经干什么呢？就不一定了解，是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就记得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我这回在马来西亚爱学院教课，我就问他们说，我就当第一堂课嘛，我就讲这个哈，可他们是那个，我就说第一堂课，我就说我们来谈一谈哈，读经方面有什么难处哈，读经方面的困难。然后有一个呢，有一个姐妹就说呢，她就读不出亮光来，读不出亮光。那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呢，我就有点醒悟过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经呢是要寻找亮光，为什么要寻找亮光呢？因为他们生命读经要分享，好，他们生命读经就读完以后呢，读一遍，然后大家就分享，你领受什么我领受什么，所以没有亮光呢就没得分享，这样。然后呢我才想到说，哇，读经不是为了要分享亮光，好，读经呢有读经呢有读经的，为什么要读经呢？后来我就回去，我就开始想，我就想说我们为什么要读经，那读经的原因哈，应该要跟神给我们圣经的原因对齐，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神把这本圣经给我们，他要我们从这当中领受什么，这个呢就应该成为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我们把这个灯打开亮一点，对，就说呢读经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要，我们神把圣经给我们， 他是为了要把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跟我们讲这些话，他的心意就应该成为我们读经的心意，这样就对齐。好，所以呢，所以就说呢，我们读经呢，读经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读经是不是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读的时候就读有点是漫无目标的在读，不知道就是把它读过去就是了，一年读经一遍，反正每天就要读这几章，读完了以后呢，只要读完了心里头就觉得挺平安的，就觉得啊，今天我好像做完任务完成，对对，读完了就觉得良心平安，心里头就觉得好像对得起主，或是觉得好像今天尽了我基督徒的本分。至于有得着没得着呢，那是就不太讲究，有些人会讲究，可是很多人呢读完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呢，我们如果知道神为什么要我们读这卷书，这卷书借着这卷书他要我们得着什么，他要我们明白什么，好，那我们就顺着他的这个心意去寻找。对，好，譬如说我如果跟小兰说，小兰你我那个抽屉里面哈有一个什么东西哈是给你的，好，然后你就会去找，你就会找那样东西，因为我说那是给你的。好，可是如果我没有这么跟你说，你就打开了抽屉就随便翻一翻，好，也不想要找什么，翻一翻翻一翻然后就关掉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就说我们读圣经呢要带着一种寻找的心在读，好，有点像在挖宝一样，好，挖呀挖呀，然后如果我们有所寻找的时候，我们就会寻见，我们如果无所寻找，我们基本上呢大致上就不一定会看见什么。好，所以呢我就想说呢，我们这一堂课呢，第一堂课呢，我们就开宗明义，好，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圣经怎么说，是圣经是神的话，好，神自己怎么说，好，他自己说这本圣经，他给我们这本圣经呢是为了什么。好，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我们看生命记，我们有讲义哈，没有就放这边没事，对，我们看讲义，我们就看我有一些经文哈，后来我就祷告，我就有一些经文就进来，这些经文呢不是完整的。好，圣经里面关于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神为什么要把圣经给我们的心意，它不一定是完整的哈，可是呢这些呢大概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大概的理解，这样哈。好，然后我们来看啊，生命记，看着经文照着讲义来看啊，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呢，圣经有几种不同的内容。好，有一种呢，这个在这里呢，这个生命记这个地方是摩西呢把神吩咐他啊，就是神要他吩咐以色列的典章律例呢再讲一遍，在生命记重新再讲一遍。好，所以他就说呢，这些典章律例呢是要你们听从而且遵行的，还是要听从要遵行。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是属于诫命，属于说吩咐。好，凡分就像神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好，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然后呢就做我的门徒呢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那这一个步骤呢就是把一个人呢从不信带到信，好，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可是这个步骤之后呢还有下一个步骤，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对，所以呢有一部分的内容呢，圣经有一部分的内容是神对我们的吩咐，这一部分呢是要我们遵守。好，所以就是说圣经里面如果是吩咐的，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们要去，这些呢是给我们遵守用的。 好，可是圣经里面不是光这一种的内容，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的内容呢，譬如说他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一开始就跟你，他不跟你证明有神，他开始跟你说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好，那所以是一个叙述，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在叙述，这个就是真理。好，真理的那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去相信，要去接受的。凡是属于这种神说是这样是这样，好像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上面没有一句说神说，可是因为圣经呢是神所默示，所以他所叙述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要把它当作是神说，他把它当作事实在叙述，那就是神说。好，那这个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去相信它。好，可是如果是诫命的那一部分呢，这个地方讲说是要听，要听从遵行。好，如果我们读圣经呢，是知道这个是要我们听从，是要我们遵行的，那我们就照这个来回应。好，就说哦，这是诫命，我要听从，我要遵行。好，譬如说呢，要与喜乐的同乐，要与哀哭人同哭，好，圣徒有缺乏要帮补，对，好，不要以恶报恶，好，新约旧约都有一些这种吩咐的话，这种的话呢是要我们听从，要我们遵行。好，那我们读经，如果这一类的经文呢，我们如果是听从而且遵行的话，我们读圣经对我们才有益处。对，我们很多时候就，我们有些时候不小心，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要读经，要读经。好，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意念，有这么一个 impression， 就是说读经呢就是爱主，读经呢就是属灵，读经呢就会蒙福。对，那我们要爱主的话，我们不能不读圣经；我们要属灵，我们不能不读圣经；我们要得福呢，我们不能不读圣经。可是不是光读圣经就叫属灵，也不是光读圣经就是爱主，也不是光读圣经呢就会蒙福。哈，有一部分的内容，如果是典章诫命是吩咐的这部分呢，我们要蒙福之前呢，我们需要遵行。好，所以我这里有下一个经文呢，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好，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们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们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就可以顺利。这节经文啊，是个非常步骤分明的一个经文。好，你看，好，他说这个律法书呢不可离开你的口，好，不可离开你的口。他们以前读经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读经都是默读，好，就是这样默读。他们以前呢是朗读，所以不，这个不可离开你的口不是去做教导，是去朗读。好，所以这个呢就是读的意思啊。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读它。可是读呢只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这里还说总要昼夜思想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要思想，这个思想就是默想的意思。好，昼夜思想，默想它。那默想呢，默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好叫你们谨守遵行。好，默想是为了谨守遵行。因为这个默想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就是了解这圣经在说什么。好， What does the Bible say? 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好，可是呢默想还有另外一层的作用呢，就是圣经，今天透过这个圣经神在对我说什么，我要怎么去遵行它。好，这个话我要怎么去做。好，就譬如说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在生命记啊，利未记都有这么一节经文啊。他说你们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农业时代嘛，他说你们收割田地啊，不可以割进田的四角。好，那个摘葡萄呢，不要全部摘完；打橄榄不要全部打光。好，总要留一点呢，给寄居的，给孤儿，给寄居的，给贫穷的。好，所以呢，就说不要跟那个，那读了以后呢，这个我们意思懂。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不是农业时代， 哈，那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去收割田地，我们也没有葡萄园。那这句话要应用在我现在，我如果要把这句话拿来遵行的话，我要怎么个遵行？你明白吗？这个就是这个呢，默想呢包含这一个部分，了解圣经在说什么。然后第二层呢是这个圣经对我意义是什么？我若要遵行的话，我怎么去遵行？哈，对。所以有一次我就默想，我就想这个，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后来我就找到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不要割进田的视角。我就想到说，我们现在如果车子一般，如果车子旧了，好要去买一辆新的，就去 trade in， 好就是把那个旧车拿去，然后换一点，可以他会把你买进去嘛，然后就。你再买新车。后来我就想着，那如果不割进田角的话呢，这个旧车呢就不要卖，就给教会里面，或者也不一定要教会，如果有人需要，又比较经济上比较困难，就给他，就不要每一分每一毛呢都得放到口袋里头。对，就是这个意思，留一部分给别人。哈，你说像大卫呢，那个时候去出去，那个时候还是逃亡的时候，可是他们不是有400个勇士吗？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呢，就会去抢，去那个去掳掠这个非利士人呐、啊，或是什么亚玛利人的掳掠来的东西呢，他就会送一部分给别人，对。好，所以就是你收进来的呢，你可以收，你原本可以收。5000块，你就留一部分给别人，这个就是默想，哈。所以默想的目的呢，是为了遵行。遵行之后呢，才有第四点，哈，道路亨通，亨通顺利。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呢，约书亚记1章8节这节经文呢，是节拍节奏分明、步骤分明的一节经文。好，所以并不是说呢，你读了以后呢，不是你一读就亨通顺利，看到没有？对，不是读了就亨通顺利，这里头呢还有2个步骤，这个第二个步骤是为了第三才带出第四来。了解到这一点哈，所以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假设我们读经就是读，以为读经就是属灵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读来读去呢，生命也没改变，然后呢，好像也没亨通，也没顺利，哈，因为不是光读就可以的，哈，那所以呢，这一点呢，其实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一点。好，所以你看看呢、啊，我们看我这边有引了一节，有一段圣经，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4节，他说，我们一起念：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循他的道。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他说你这个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遵循耶和华律法呢，是遵循耶和华律法的才会行为完全，也是遵循耶和华的律法的才会有福。它是一个枢轴，它是一个关键。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然后呢，最后一节呢，他讲说，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英文说 to be fully obeyed， 是要我们全然遵守，要我们全然遵守。好，那我有一次我就想到有人就说哈，说台湾哈，我想大陆更是，台湾的交通标志呢，是给你参考用的。好，在台湾开车呢，不是根据交通标志，是根据默契。好，我这辆车过来，你这辆车，我这边过去，你这边车过来，到时候是谁让谁呢？我看你一眼，你看我一眼，彼此有默契就开，不是根据哪一边是 stop， 所以是靠默契。好，所以哈，
比较乡下，城市比较。
现在城市比较不会，也不见得，有些时候塞得厉害的时候，在大陆肯定是这样，哈，大陆交通标志参考用，100%参考用，所以呢，啊，装饰用，
参考，
对，所以呢，可是美国的交通标志呢，是给你遵守用的， 对，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呢，要知道神的诫命呢，不是是给我们遵守的，不是给我们参考的，是美国的交通标志，不是大陆的交通标志。好，了解哈？哎，你如果拿来参考用的话，你就撞车。对，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所以就说我们读经呢，这里其实圣经里面哈，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们读经如果要读到有益处的话，或而且读到有滋味啊，不仅是有益处，而且读到有滋味是要遵行。如果我们读经不遵行，只是读而已，啊，只是反正一天，反正一年要读经一遍嘛，就把它读过去就是了，哎，没有在寻找可以遵守、可以遵行的神的心意跟法则的话，读经就有点像什么呢？读经就有点像看看食谱。读食谱，哈，你如果有些时候以前不是有一本食谱，台湾的叫傅培梅的吗？哈，上面不是都还有照片吗？哈，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拿来读，看着照片读。可是你如果读食谱，哈，你如果看食谱，你如果没有要做菜，你光看的话，你看到后来你就不要看了，你就看看图片就好，是不是？你就没意思。哎，可是如果你是刚刚结婚还不会做菜，又有客人要来的话，你那个食谱读起来就有滋有味，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要照着做，哈，一个步骤都不能缺，就会有滋味。不然的话呢，就没滋味，就很乏味，哈。所以读经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是拿来是就只是为了读的话呢，就会没滋味，哎。然后也觉得没意思，哈，没意思，就是读来读去也没身体也没有得，也就是生命也没有得什么供应，哈，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冬令进补啊，进补的话呢，你如果是光闻它的香味，你闻到后来就发腻，对，因为你没吃进去，哈，可是如果你呢不是光闻，你还吃它的话呢，这个补呢就进，这个补品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进到你的身体，补你的身体，对。不然你如果是光闻不吃的话，闻到后来就不要闻了，然后就觉得这个补药没用，哈，你看我还是身体这么虚弱，哈，这个读经就是这样啊。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哈，读经的第二个作用呢是什么呢？我这个第一个作用哈，这个前面三节呢，你们标一下是要遵行，哈，你们就标一下这三个是要遵行。下面呢是要叫我们有智慧，哈，这个就开始讲到圣经的功用了，哈。对，我们的生命记第四章5-8节，好，我们一起念。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好，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嗯，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有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的律法呢？这个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呢，这个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对，所以就说呢，我们这个人呢不需要特别有聪明，不需要有特别有智慧，我们只要肯听神的话去做，这个就成为我们聪明，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好，在箴言的第二章呢有一节经文呢，他说智慧是耶和华所赐，聪明和知识，聪明和知识都是从他口而出，这是箴言第二章，你们可以把它标起来，回去以后把这个经文补进去。第六节哈，啊，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口而出就是他的话。对，所以我就想到呢，在创世纪讲，不是人犯罪以后嘛，那个生命树就给封起来了，哈，就有基路伯去看守生命树，不让人家吃，哈， 然后就有分别，就是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结果就怎么样呢？就是呢，什么事情呢，都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尝试。你不要告诉我，我要自己走，我自己试一试，我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一代一代的父母都跟年轻人说：“你不要啊、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哈。”还你听那个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可是都不听，一代一代都不听，哈，为什么都不听呢？因为他要自己闯一闯，他一定要自己去经验一下，去体验一下，错了，我如果到时候错了，我再回头，你告诉我，我就是不听。这个就是吃的分别善恶，要自己来分别，这是善的还是恶的，这是好的还是坏的。可是生命树的果子呢？生命树的果子就神告诉你，你就照着做，神说你就做就对了，对。可是呢，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回归的话呢，我们要回归好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吃神的话语。神这么说，你就照着做，这个就对了。好，所以在诗篇的119篇呢，大概98节就是诗篇119篇98到100节那三处经文，他说呢，诗篇119篇。98，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100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就是我比年老的更聪明，更懂，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好，所以就说呢，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呢，用这个我们照着做的时候呢，这个就使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好，那你看哈，你就说像犹太人哈，你说犹太人是不是特别优秀，是不是特别优秀？那拿诺贝尔奖的，我忘记那个数据哈，拿诺贝尔奖的就是犹太人拿的最多。为什么他们有聪明有智慧呢？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就是这句话的应验。好，犹太人，他们称犹太人叫一书之民，就是他们这个以色列犹太人这个民族呢，是读这本圣经的，哈，然后是守这本圣经的，读一书，读这本书，好，那他们有的还是只有旧约，好，他们是一书之民，他们照着做的时候，他们就是比较健康，他们就是比较聪明，就是比较有智慧。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去过耶路撒冷，好，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呢，叫做犹太人区，旁边呢就是阿拉伯人区，两个地区呢一进去就是不一样，哎，然后犹太人的孩子看起来呢，就是比较聪明的样子，也干净，好，犹太人区呢就是干净，哎。就非常干净。我们那个我们家会有一个慧玲啊，黎慧玲，她嫁给犹太人，她的儿子啊聪明，她的丈夫也很聪明，聪明得不得了。对，所以呢，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吗？就是从万民中挑选他们，把他们分别出来。这本圣经呢，使他们分别为圣。对，因为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典章律例，所以就借着这个遵守呢，他们跟万民就分别出来了，哈，就在他们的不仅是比较有聪明、比较有智慧，哈，那个命运啊、前途不一样，连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一样，哈，有一个就分别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世人有一个分别的话，就是遵守神的话。对，所以在腓立比书讲到说你们不要起争论呐、啊，好，你们要，他说你们要在这个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哈，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在这个弯曲被谬指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这个就这个呢，能够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呢，就是借着遵守神的话。哎，可是你要遵守，你必须读它，哈，对，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哎，这个就是叫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哈。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哈，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这里就说神把他的话给我们，当时给以色列人呢，为什么当时吩咐以后呢，摩西要把它写下来，然后传给他们，也传给我们。这里头有一层意思，就是不仅我们自己要来读要遵守，而且呢可以教我们的子子孙孙。对，如果我们的神说呢，他的慈爱呢，要那个他向敬畏他的人呢守约施慈爱，而且呢他的公义呢他的公义呢传到永远，哈，传到他们的子，向着他们的子孙万代，哈，神都要向他们公义。可是如果公义要流到，要神的公义要传到我们的子孙，要向着我们的子孙万代的话呢，有一点我们需要配合的，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呢一路一路传下去。如果他们没有神的话，他们不懂神的心意的话，神要祝福他就变得困难。对，因为他们就会往不能蒙福的道路走，他们神就很难祝福他们。好，所以有一点我们需要配合。好，然后另外呢我要补充一点哈，就是刚刚那点谨守遵行呢，这就是在我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天生的很聪明很智慧呢，不是最重要。好，我有些人有些从父母生的哈，就是很会读书，很灵巧，很聪明。好，如果我们呢，我们说勤以补拙啊，哈，那可是现在有一个方法可以来补我们的拙，好，拙就是愚拙的拙，就是遵守神的话。你只要肯遵守，好，你再笨你都变聪明。对，你要不遵守，你再聪明都变笨，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所以呢，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那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林肯说了一句话，他说40岁以前的长相呢，是你父母的责任。那怪可以怪你父母，可是你40岁以后的长相呢，是你自己的责任。啊，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哈，40岁以前呢，就看你的五官了，看你的身材了。哈，40岁以后呢，是气质的问题。了解这一点哈，气质是从里面出来的。对，那就是看你怎么样的培养你的生命，培养到一个地步呢，你就有一种气质。好，那这个话实在是很有道理。我们像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些女孩子就很漂亮啊，男生都要追她呀。可是等到过了这么多年哈，我们这个同学会啊，回去看呢，哎，很漂亮的变得也不怎么样。有些是不出色的，以前很出色，现在呢就一点都不出色。哎，可是有些呢，以前不出色的，哎，现在看起来倒挺好，看起来就挺好看的，哎，那就是生命的东西，哈，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啊，生命记31章9到13节呢，我们念一遍。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台约耶和华的约柜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七年的末一年，就在或每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要来到耶和华你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啊，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哎，漏的这律法，哎，少了一个字哈。所以你看，他们那个时候祝棚节呢，他们祝棚节有一个活动呢，就是 就是念律法给他们听，好，他们那就是一年才一次了。好，那这个时候呢，听了就是连寄居的，好，男女孩子一起来听。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要学习律法呢，必须等到每年的祝棚节到了才有那么一次，好，然后也没有办法读很多，因为是站着听啊，所以也不能读太多。那我们现在呢，就比他们呢有优势。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圣经在我们手上，我们随时都可以拿起来读，好，可是我们如果不读的话呢，我们就不如他们。他们一年都还会听一遍，我们呢就好几年都不听，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然后呢，在我们再看《生命记》31章的第下面一个经文，24节到26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使写完了，摩西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就哎，啊，约柜卡可以。哎，可以啊！我跟你讲，实在很抱歉，我的电脑乱跳，我那个电脑太敏感了，所以它有些时候乱跳乱跳，我打的轰都跳掉了，哎哈，像可以可以，不晓得这个地方跳掉的，对不起，哎，他主要是说呢，最后一句呢是要在那里呢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我们翻回来看好了，《生命记》31章，31章24节到26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使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好，就是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律法书写下来有一个作用，要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律法书写了，好，一边是吩咐给以色列民，一边呢写一份放在约柜旁边。因为他后面说呢，因为你们将来呢，你们是顽梗悖逆的百姓，将来一定会不听，所以呢就见证什么呢？见证当神到时候按照他所说的，他说如果你们谨守遵行，我就这样祝福你们。好，你看28章，我们翻到28章来看，28章呢，他就讲到说，如果你们谨守遵行，好，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诫命，好，然后就有这些福呢会临到你们。可是如果你们不谨守遵行的话呢，好，第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好，所以呢，就是有一天呢，当他们不遵守，以至于神呢使这一切的咒诅临到他们的时候呢，这个律法书就见证说，我话已经说在先了，对。好，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讲的，当神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神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所以就说呢，你们遵从，如果你们肯遵从的话，这个就成为你们的福。可是当你们不遵从，以至于我照我所应许的咒诅临到你们的时候，这个律法书见证我的审判，我将咒诅临到你们，我是公义的，因为我神的话呢见证你们的不是。了解我的意思吗？对，神的话成为见证人，见证说因为你们神已经这样说，可是你们没有这样做。好，那相同的意思，这个不仅是典章律例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再往下看一节经文，就是耶稣说的话，在约翰福音12章47节到48节，我们一起念，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对啊，所以他耶稣说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意思就是说呢，有一天神审判人的时候，好，他的那个，他这样审判他就是，好，你们要下地狱，好，这些人要下地狱，这些人要怎么样。好，那如果人说神啊你不公平，耶稣说这话我已经说了，他就照他的话来审判。对，就照他的话来审判，那没有一个人呢可以有任何推脱之词，让众人都哑口无言。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些时候会说，哎呀，要是像他这样的话，神怎么样哈？就说啊，他这么好的人哈，如果他没有信耶稣哈，可是他没有机会听福音，将来如果下地狱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好像神这样不公平。其实当审判的日子，每一个人都俯伏敬拜，每一个人都说神啊，你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神不公义。好，所以不管将来审判神是怎么审判，大家都俯伏跪拜。然后这个审判的根据呢，是根据神已经说的话。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现在要考驾照之前哈，要路考之前不是要先笔试吗？那笔试的话呢，其实就是考交通规则，看你懂不懂交通规则。哈，你会开车很容易，可是上路以后呢，上路以后你不守交通规则，或是不懂交通规则的，就会惹祸。不是不会开惹祸，是不守，没有遵守惹祸。好，所以呢，一定交通规则。那有一天我们被交通警察拦下来了，他要给你开罚单。啊，就像有一次呢，我很久以前，我那个时候我小燕子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开车，我从学校接他回家，开车呢，我在训他。忘记训他什么，所以呢，看到绿灯呢，我就停下来，哎，我就不加思索，一个只要红绿灯我就停下来，好，停下来的话呢，就警察就追过来了，好，我不知道不可以停绿灯，我在那个时候我不懂，可是你懂不懂，都要开罚单，对不对？因为交通的那个规则上已经有了。所以就根据交通规则来判你的，来给你开罚单。对，有这个交通规则他就可以判你。好，所以有一天呢，神如果要说什么的话，我们说哎呀我不知道，神说都在圣经里面，都在圣经里面。对，我就想到说呢，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好，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呢，就是讲到呢，约翰看见的未来的情况，他就看到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哈，然后在宝座上呢，啊，在宝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然后他就讲到说，凡是死了的人呢，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前，白色的大宝座。好，然后呢有案卷展开了，另外还有案卷展开是好几个案卷，另外还有一卷呢就是生命册，好，其他案卷就好多卷，好，然后每一个人呢都要案卷所记载的，好，来受审判，每一个人都受审判，就是照案卷所记载的受审判。好，然后他就讲到说呢，如果有人呢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好，如果记在生命册上就不丢到火湖里，如果有没有的话就丢到火湖里。好，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呢，就是只是几节经文，一共只有五节经文，哦，就是五节经文，读了没当一回事。可是有一天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五节经文的场景里面，有一天我们就要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有一天我们就看到呢，坐宝座的呢果然按照一个案卷所记载的，我想这个案卷就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人生档案，哎，然后根据我们这人生的档案呢，他就来审判我们。对，哎，所以呢就说我你说我不知道，可是耶稣说到时候审判，耶稣是审判的，耶稣说我不是已经写了吗？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已经被定罪了。对，所以呢就是神的话语呢还有一个作用，你听从你就蒙福，你不听从的话，神根据他已经说的话就可以，就成为他就根据这个来审判你。所以你说我们去传福音呢，我们也是传没有用，好，他也不信，可是神要我们去传，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那些肯信的人呢，因着你得的你传的福音，他们就得生命，得救恩。可是对于那些不肯信的人呢，跟神将来就根据你已经传福音给他，根据他们已经听见了这个福音的道，就定他们的罪。对，因为神是公义的，好，他要审判我们，必须是有根据。哎，所以神的话有这个作用在这里面，哈，好，然后在末日要审判，好，然后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好，所以呢，我们具体一点的说呢，就是所讲的到在末日要审判他。如果有一个人呢，在启示录的预言呢，好，加添什么？加添了。然后有一天呢，到审判的时候呢，神就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然后他如果抗议，神就拿这节给他看。抗议，不管是把这那个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或是有人删去预言，就扭改预言哈，然后把书上所写，把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好，如果有人抗议的话，神就说我已经写了，哎，这话我已经说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讲到说，有些人因为神的言语而战惊的人，哎，他说因神的言语而战惊人是有福了。我们现在读经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读归读，不把它当一回事。对，当他说你这样，我就祝福，我们也没当一回事。他说如果你这样，我咒诅就临到你，我们也不当一回事。对，没有因为神的言语而战惊，可是我们不知道神是照他的话做事，神是照他的话做事，对，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从古到今呢，最遵从圣经的话的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任何一个人，是神自己，他怎么说他怎么做。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读经的心态就会开始不一样，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就不一样。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下面所以这个是为了见证我们的不是啊。然后在下面呢，神把圣经给我们还有一个作用哈。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在新约里面讲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对，新约里面提到圣经啊，这样好，就是旧约圣经。那我们现在新约，我们现在的很多基督徒呢，就是对旧约呢就有一点点的好像，哎呀，这是旧约。好，有些人呢不小心会把它分成了旧约是给犹太人才读旧约，我们现在已经新约时代的，我们就读新约就好了。哎，真是有人这个样子，我们教会不会这样，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教导呢就比较完全哈。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信主的前十年呢，我是在一个美国的教会里面，他们的传道人呢，拿的圣经就是新约圣经，他们手上拿的圣经就是一本新约圣经，讲道就从新约圣经来讲，旧约呢就好像跟我们就没关系了一样。可是我们必须知道呢，旧约跟新约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哎，有点像前半部后半部一样，哎，不分开来的，是不分的，哎，旧约呢，新约是旧约的完成，对，就是读的旧约呢，就旧约所应许的、所预言的，哈，很多事情呢，在新约里面就完成了。就成就了，而且呢，新约帮就是解释的旧约，好。可是呢，我们要了解新约的话呢，很多跟旧约有关系的东西，我们如果不读旧约，我们也不懂。还有，如果旧约里面已经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了，他在新约就不一定再讲， 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以前那个教会啊，他们呢，他们那个宗派呢，敬拜的时候呢，就是不用乐器的。哎，为什么不用乐器呢？他们理由是一个，好，因为呢，在新约里面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提到我们敬拜、唱诗歌需要用乐器。哎，那你说他们，你说新约是不是真的没有呢？应该是，新约是没有提。可是是不是新约不提，就表示我们就不用呢？因为他们把新旧约切割了，切开来的，哈，把旧约切断了，就只剩新约，所以新约没有的就不算数。哎，可是这个诗歌，我们唱诗歌敬拜神呢，用各样的乐器啊，大用响的，用什么，用拔呀，用那个弹琴啊，好，这个东西在旧约里面，特别是不管是讲到大卫的，大卫他们当时诗班怎么献祭，怎么样的敬拜，还有诗篇呢，就已经讲得够多了，已经讲这么多了，新约就可以不用再提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这本圣经呢，虽然是66卷书，可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共66卷书。有，我就记得以前那个有一个美国牧师，在旧金山一个美国牧师叫 Richard Gazowski， 他说呢，66卷书呢是神写给人类的66封情书，这样。66封情书，那如果有一件事情呢，我们的天父呢给我们还，或者是说天父写给我们的66封家书，好，那如果有一些事情呢，在前面39封都提了再提，提了再提了，后面27封呢就不再讲了，那你可以说你又没说，你就不能说他没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因为他已经讲了，是整体的。好，同样的呢，有些人会这么说，有些人说新约完全没有提到11奉献，所以我们不一定要11奉献，是不是？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讲法？哎，那这个讲法呢的不合理，就跟我刚刚说的，我们以前那个教会说新约没有提到要用乐器，所以就不要用，还不准用。对，是一样的，没道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旧约新约呢是一个整体啊，我们读经的话要了解到这一点。只是说读圣经的先后次序呢，应该一个人，你带他信主，你叫他先读新约啊，因为你若不跟他讲，他一定从旧约开始读，因为读书都从第一页开始读，他就从旧约读，读了他就会读不下去，而且真理不够清楚的时候呢，读到约书亚记，神叫他们把所有人那个迦南地的居民都杀了，他就信不来了，他连信仰都站立不住啊。可是这是一个整体啊，所以你看呢，他说我们读的时候，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这是保罗对新约圣经圣徒，哈，是特别是外邦圣徒信徒说的，哈，这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哈，所以虽然我们不是第一手的，就是圣经旧约圣经不是第一手的，第一个收信人，哈，读者，可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了解到这一点，然后特别是什么呢？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为什么可以从圣经所生的忍耐和盼望？就是因着圣经，你读圣经，从圣经里面的那些人物，你可以从这当中呢，可以得到，可以生出忍耐和安慰。那这个有点，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我们翻过来后面啊。后面那个雅各书5章10节11节，哈，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所听见约伯他的，也当主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对，这个不是乔布，是约伯。我想这个弄成简体字呢，变成乔布可能是天主教斯高本的翻译，哎，名字都不一样了。好，他说呢，就说呢，我们譬如说读约伯记，好，看到约伯本来这么受苦，后来神就加倍的报，加倍的赏赐他。好，所以如果我们有人正在受苦， 啊，没道理的受苦的时候呢，读了约伯记就会从这里头呢就会有盼望，就会得安慰。好，所以旧约里面的这些人物呢有两种人物，有一种呢是给我们警戒用的，好，他们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以至于受到的一些结果不好，这是来警戒我们的。可是有些人呢是遵循神的旨意的，是义人，好，可是后来呢，好，后来就有好的结局，这个是来鼓励我们的。哎，所以读旧约呢，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故事这么读过去，要从这故事这些人物从他们的结局里面呢得警戒得鼓励。好，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还有另外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哈，刚刚那个我们一起念，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这个是因为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呢，一整章呢都在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哈，就是讲他们信心，因为有信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好，所以他讲完以后，就是这些人呢如同云彩环绕我们，好，有一大群，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人是来鼓励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呢我们要看榜样。有一次呢，我记得周金海牧师说呢，现在教会所缺乏的不是教导，所缺乏的是榜样。好，所以我们自己呢，我们要有一双能看的眼来寻找榜样，来寻找榜样。那除了我们周围的人有一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之外呢，还有一群的人是圣经里面的人，我们要从他们身上看榜样。对，好，从他们身上。那这个榜样呢，除了旧约以外呢，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是保罗说的，好，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这也是保罗的话，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所以就是说呢，我们这是保罗他这么说的。好，我们从他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听见就是他的道，所看见的就是他的形式为人。对，好，所以他就说呢，这些你们都要照着，都要去行。所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很多时候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呢，我们只会去留意他的真理要道，看他说什么说什么。可是这里保罗说呢，不要只光只照我所听见的，你要看，要所看见的。所以就是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要有一双眼睛呢，什么眼睛呢？能看见他榜样的眼睛。对，所以我们在读他的书信的同时呢，要去看他的榜样。那榜样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很多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读书信呢，就没有意识到说呢，不知道说呢，要看保罗的榜样，所以呢就没看见。可是如果要看的话呢，如果要找榜样，你就会找到。好，举一个例子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他说呢，我们看榜样啊，看两节。第一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好，就光这两句呢就有榜样。好，你看呢，这个书信呢是谁写的？哥林多前后说是谁写的？是保罗写的。可是他当他写信的人的时候呢，他把兄弟所提尼提笔，这个就是一个榜样。对，明明是他写的，可是因为索提尼跟他在一起，他就把索提尼也加上去，就说这是我们两个，这是我们两个人写的。有没有看到那个榜样？是不是？哎，有些人呢，有些人有一种副榜样，就说呢，就说如果有人说哦，我们一起做什么工，哈， 然后那个有一个人就说什么我们是我做的哪一什么我们，就不让你沾边，不让你不让你揩油，是我做的你讲什么我们。可是这个地方呢，明明是保罗写的，可是他说所提尼。另外呢，他说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可是他称他是神的教会。对，这个就是一个榜样。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会说谁谁谁的教会，好，这是我建立的教会，好，这是苏牧师的教会，这是什么某某，哎，我们都把教会挂在人的之下。可是保罗脑子头脑清楚，心态正确，他说这个教会虽然是他卖命建立起来的，冒生命危险建立起来的，可是他说这是神的教会。对，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读书信，保罗书信的时候要留意看保罗的榜样。当然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的行踪，好，他的榜样也看得见。可是书信呢，他在诉说自己的那个胸怀的时候，譬如说他讲到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哎，有谁跌倒我不心焦，我不焦急，这个就是他的心。对，然后他这些都是榜样。好，所以就说我们读神把圣经给我们呢，给我们看榜样。好，如果周围没有榜样，到圣经里面总有榜样可以找。好，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有一双那个叫探那个什么，像探照灯一样，眼睛要像去找榜样，然后从这里学一点，从那里学一点。好，要懂得捡，邵师母说要懂得捡一点，这里捡一点，那里捡一点，像拾取麦穗一样捡人家的榜样，哎，然后成为我们的效法，可以用来我们做效法。好，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讲到是警戒哈，你看我们翻到第正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二节，哈，我们就不念了，我只念念这些呢，念我画的这个线哈，最后一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对，所以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悖逆的时候就怎么样怎么样呢？神把他写下来呢，是要来警戒我们，哈，他们心意是要警戒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受警戒？我们的心跟他的心有没有对齐？神叫摩西把这些都记下来，他目的是留给世世代代的人呢，读了以后受警戒。那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看了就受警戒？我们的读经的心意、态度、动机跟神赐下圣经的心意有没有对齐？好，所以我今天把这些经文写出来呢，就是让我们呢，让我们读经的心态来归正，就是到底为什么要读圣经？对，为什么要读圣经呢？我们读圣经的原因呢，就是根据神赐下圣经的理由。神赐圣经，神借着这么多作者把圣经写下来，交在我们手里，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就应该成为我们读经的心意，读经的目的，这个就叫与神对齐。好，明白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好，最后讲一个呢，还有一大段哈，就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到后面这个呢，就啊，我们就念约翰福音第五章39到40节。好，我们就念这个，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就是耶稣说的，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讲整个旧约圣经呢，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然后你看在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第一章呢，他讲到第四节，他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啊。路加福音四个福音书呢，就是讲到耶稣已经来了，已经来了，耶稣这样这样这样，好。然后书信呢，还是以基督为主，所以整本圣经呢，耶稣基督是主角，耶稣基督是中心人物， 旧约呢是指向，旧约呢是一直指向耶稣的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的，新约呢是一直指向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对，所以呢耶稣是中心，耶稣是主角。对，好，他们以旧约时代人在期待一个弥赛亚来，我们现在在期待再来的君王，其实都是在等耶稣。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读经呢有一个中心的，有一个我们的焦点要放在认识耶稣。好，要放在认识耶稣。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呢，就是追求圣灵的人呢，就是所谓灵恩啊，比较追求灵恩的这些这个群体呢，有些时候呢就有点方向有点偏，偏了怎么偏呢，就变成追求圣灵。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爱修园的课哈，在这边上，然后呢他们礼拜六不是上课吗，他们刚开始是敬拜，他们带敬拜的人就唱一首歌，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慕你，圣灵我们需要你，就一直就唱这个歌，结果呢圣灵就一动都不动，圣灵都不来，都没动，就是一点，就是所谓没恩膏，就是圣灵不来运行，哈，圣灵不来，不赏脸，哎，不 appreciate。后来我就知道有一，我心里头抓到偏差的地方，因为圣灵来呢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好，圣灵不是来取代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圣灵是来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永远是中心人物，永远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等候的再来的良人，对，教会呢是将来教会整体呢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好，所以这个不是圣灵不是来取代耶稣，圣灵是来荣耀耶稣，是来把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对，所以就说呢，我们回来读圣经的话呢，读圣经它整本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好，我们认识耶稣是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认识耶稣。啊，今天没有时间讲，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大约提一下，就是整本圣经是认识耶稣。掌握到这一点重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读经呢是带着要认识耶稣的心来读，你就不会，你就说一定有所得着。好，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呢。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哈，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就讲圣经的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叫我们有智慧，可以借着信可以借着信耶稣而得到救恩，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应该是有一这样读经使你有智慧，来借着信耶稣得着救恩。好，然后接着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是讲到圣经的源头是神。然后呢，讲到这个圣经的功用呢，是有益的，应该是英文说 useful， 圣经是很有用的，拿来干什么用呢？拿来呢，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神用圣经来教训我们，教训就是你不懂的跟你说，教你会，督责就是责备，归正就是 correct， 就是你不知道 不小心犯错哈，他 correct 你，然后教导人训练你过义的生活是有用处的。圣经的功用，这圣经的功用，最后呢，圣经的最终的目的呢，是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 NIV 的版本说 that。The man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让属神的人可以全然受到装备。所以神装备我们，使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在我们一生中预备一份工作给我们做，可是我们必须受到装备才能做。神用什么来装备我们呢？用这本圣经来装备我们。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我们的恩赐是哪一个，不管我们的服事是哪一方面，我们都需要神用这本圣经来装备我们。好，这个是那个 好，然后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这里讲到说圣经还有一个功用，神把圣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呢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就是我们特别是治理教会，在教会服侍的人呢，你要怎么做？对，好，那这个不仅是提摩太前后书，好，还有提多书是这个样子。圣经很多地方呢，都给我们神国的原则，神家的法规。哎，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不读圣经，就可以乱。哎，我去过一些地方呢，哎呀，那个乱呐，那真是乱呐，真是乱。好，是很热心在服侍，可是就可以乱得一塌糊涂，因为没有圣经的底子，没有扎根在圣经里面。所以他是有热心，他建立教会，哈，甚至人数也不少，可是里面就一大堆的混乱，一大堆的错误，对，啊，所以就说呢，这些呢是我找出来的一些圣经自己的话。他说他把这些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地方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请慧敏为我们做个祷告。我们这个课呢，就是说我在的时候我尽量教，因为我不在的时间怕会有一些时间不在，可是我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慧敏教。好，慧敏老师教。
阿爸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就是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可以得着智慧。主啊，是的，所有的智慧、聪明、能力，主啊，都在乎你。主啊，让我们学习，好好的来学习你的话语，知道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人生的路上的每一步的亮光。让我们的紧紧的来爱慕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真的是有根有基，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使我们得着真的是比我们的师父更通道，比我们老师比老年人更有智慧。主耶稣，谢谢你继续的保守我们这一班，也真的是你吸引更多还没有选择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去各班的主日学，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好好的来装备自己，造就自己，也真的祝福秀珍老师，就要让他每一次的上课都聪明，充满从你来的恩膏，从你来的教训跟智慧。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